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7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向蔡申斯施压，蔡申斯准备启动泄密调查。美国国会报告说，经济胁迫已经成为北京惯用的敌对模式。川普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此外，对于美国如何去平衡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最好标准就是能否达到威胁的效果。他解释说，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他说有些事情我们都同意他们非常具有官方性质，最好距离远一些。不过但是一些标准判断是好定是坏，就是要看他能否强化威慑力。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开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严厉批评，司法部长蔡申斯明确地表示他不打算辞职，但是据说他正在考虑采取行动减轻川普对他的不满。川普星期三继续对蔡申斯施压，他在推特上分两段是发呆，质问蔡申斯为什么还是不更换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代理局长麦凯布的妻子在去年在维吉尼亚州参选，接受了民主党人的大笔竞选捐款。川普这个星期假期的时候曾经对蔡申斯表示失望，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表示，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川普希望蔡申斯辞职。而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星期三则是表示，蔡申斯很快将会启动司法部对政府敏感信息泄密的调查。泄密的现象的存在令到川普是很怒火。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报告，以中国对南韩的经济制裁为例，声称经济胁迫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敌对行为模式，用以针对那些北京认为挑衅或者破坏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中国对美韩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的部署的回应以及是影响当中指出，作为对南韩计划部署萨德系统的回应，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报复手段。这些所谓的限韩令包括禁止播放南韩电视剧、停止审批南韩网络游戏，以及是禁止南韩多个领域的商品以及是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南韩乐天集团遭受的经济报复最为严重，因为该个集团将旗下的高尔夫球场用地转给是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系统。美国国会的报告认为，这些针对南韩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的报复手段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一种敌对行为模式，目标是那些北京认为挑衅或者是破坏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过去日本、挪威、菲律宾、蒙古等国家都曾经体验过北京的怒火，台湾亦都经常是中国报复的对象。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加强安全保障措施，要求美国机场对随身携带物品当中比手机是体积大的电子产品进行单独检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星期三宣布，安检工作人员将会要求旅客将大批电子产品从包里面拿出来，单独放在安全的盒子里面，检查程序类似是手提电脑。安全管理局说，这样做是因为民航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新的规定不适用于是预检通道。在之前，旅客是无需要将随身携带的小型电子产品拿出来单独接受 X 光的检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军队将不再允许跨性别者以任何身份服役，逆转了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一年前宣布的政策变更。川普在星期三发出的一系列推文当中说，在同将领亦是军事专家咨商之后，他下令军队停止征收跨性别者。根据兰德公司的统计数据，目前大约有4000名跨性别者在美国军队里面服役。川普还未有说将会如何处理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随后表示，川普需要与国防部合作才能够 就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前途作出合法的决定。他还拒绝了回答记者提出关于川普是否违背了竞选期间支持跨性别者的承诺。
Obviously, it'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It's not a simple one, but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桑德斯表示，总统川普下达呢个嘅决定系非常之困难。总统认为佢嘅决定符合军队嘅最佳利益。除咗已知嘅跨性别者人数，国防部官员仲有大约250名军人正在进行变性手术。台湾电子设备制造商富士康计划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是建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制造工厂。该个州民众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富士康这个计划预计将会为美国创造成千上万就业机会。富士康公司生产液晶体显示屏，并且是苹果公司重要的产品供应商。川普总统在同郭台铭的会面当中表示，富士康承诺在美国建厂归功于他赢得的大选。富士康发布声明，承诺将会在未来四年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辛州建造一座工厂。这座工厂预计将会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不过富士康在四年前曾经做过类似的承诺。该公司当时承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投资数百万美元建厂，并且创造成百上千个工作机会，但是这项的承诺到现时还未兑现。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的一位高级信息技术助理星期一在试图离开美国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因为被控以欺诈手段获取房屋贷款而在首都华盛顿的一座机场被逮捕。伊姆兰·阿曼作为信息技术助手，他曾经为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舒尔茨以及其他的一些国会民主党人工作。根据逮捕令所表示，阿曼和他的同样为民主党人做信息技术助理的妻子阿尔维向国会联邦信用社申请并且得到165,000美元的住房贷款。当时他们声称房屋是他们自住，但是实际上他们将房屋是租出去，违反了他们的贷款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专家分析需要尽快扩大舰队规模来到威胁中俄两国。美国军事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将会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令到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亦都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之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些远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的规模，亦都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的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12艘弹道导弹核潜艇、32艘作战后勤舰船、10艘远征快速运输、高速运输舰船、6艘远征海上基地支持舰船和29艘指挥与支持舰船。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说，355这个数字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印度洋、北冰洋等8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的数量。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亨特里克斯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心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了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令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10年之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高级研究员埃里克·莱博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海軍至少需要18年才能夠達到擁有355艘軍艦的目標，而且前提是海軍在這18年之中能夠獲得充足的經費。他又表示，以30年的時間跨度進行預算測算，建設和維持355艘軍艦艦隊規模的平均費用是每年120億美元，比2016年財年的經費多出超過三分之一。莱博斯又说，为了满足355艘军舰的需求，美国的7个造船厂亦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升级基础设施，招聘和培训新员工。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就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面花钱。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院的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的对手看着美国的预算过程并且加以利用。他又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对他们的邻国说，美国靠不住的，因为美国海军在各方面面临压力。他认为要威胁中国这些对手，美国需要拥有规模更大、能力更强、更有效的舰队。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虽然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够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的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欧罗克说，在短期之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的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对手发出一个威胁的信号。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舰艇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近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到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议员。上个月他和另外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的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是难以负担，亦都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声明，亦都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近来华盛顿一连串包括军售、国防授权法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行动已经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这些都是由美中关系出现的危险动向，必须严加防备。而解放军军炸机这个月在两个星期之内四次围绕台湾飞行，亦都被学者认为是对台湾和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崔天海星期二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年美中关系研讨会上，针对美中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时，点名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大挑战，其次是北韩和南中国海。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稿，崔天海说，美中两国必须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力防止任何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脱轨的风险。在台湾议题上，崔天海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他说，近期出现的一些危险动向，美国再度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一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崔天海还说，台湾问题的历史根源是美国70多年前介入了中国内战，如果当年没有美国干预，就不会有今日的台湾问题。他说，如果70年后的今日美国还有人企图干涉中国内政，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证明他们选择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在研讨会中，针对美中两国热点问题的台湾议题发表睇法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应该避免一些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作为，例如军舰停靠互访，他认为这个已经违反美国总统三军统帅的权限。不过即使美台之间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可以在台面下采取具体作为改善美台关系，就算北京会知道亦都会抱怨，不过至少这样做不致引发外交事件。对于美国如何平衡与中国及台湾之间的关系，卜瑞哲认为衡量美国对台湾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威慑效果。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and maybe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at.
卜瑞哲说，有些事情他们都同意，这些非常具有官方性质，他们最好离开他们远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还是那一个建议好，那就是看看他能否强化威慑力，还是他只是使人感觉良好而已。如果他只能够使公众感觉良好而不能够提升威慑力，这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卜瑞哲亦都提醒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体制，任何来自北京的政治主张最终还是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对蔡英文政府不肯接受一中原则而施加各种威吓，并不会带来他想达到的政治目标统一。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亦都指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台之间不能够有官方关系，但是这个不能够说美台官员之间就没有往来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将台湾纳入区域安全战略的规划中。
I think the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gets wrapped into U.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容安兰说，他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否会被包含在美国对区域的战略规划中。容安兰说，在多年前他就曾经讲过这个使很多人震惊的话，他现在要再讲一次。容安兰说，他认为这样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确，台湾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算没有第二些理由或者第二些的地方，单是在台湾海峡一个地就已经足够。如果台海不安，他们在区域也都不会有和平稳定，所以这件事涉及很多的层面。但是要将台湾融入美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正如很多人想要的是这样，那个将是一个错误。对于美国国会一些有台作为，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受访时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过去美国国会也都曾经多次通过支持美台军事交流的法案，在五角大楼都会出于考量美中关系的气氛，或者不愿意挑动美中关系的敏感神经而没有执行。刘福国认为，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军舰互相停靠访问的条款，亦都一样会遭遇相同命运，不会落实。不过川普政府政策没人敢打包票，因此近来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绕台飞行频率增加，虽然是北京对台湾传统武吓的一部分，但亦都是北京对台北和华盛顿发出的警告。
在这个时空环境呢，解放军呢就是增加这个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这个武吓的一部分了。那这武吓一个是针对
刘福国话，在这个时空环境，解放军增加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武吓的一部分。武吓是一个针对台独的导向，一个是针对美国售台武器，然后再针对可能会军舰访问。还有去年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要开放国防高层双方可以访问，但是7月中的两个星期内，解放军轰六轰炸机就四度在台湾附近空中绕飞。台湾国防部7月25号星期二说，一架轰六型轰炸机当日上午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北飞行，台湾曾派出战机升空监控。此前这个月13号、20号和24号都有多架轰六军机曾经在台湾附近上空出现，穿越南部巴士海峡北飞，或者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南北飞行，穿越台湾附近空域。 台湾军方在7月20日的轰六飞越后，罕见的公布台湾战机伴飞轰六监控的照片，并表示解放军飞机和军舰近来频繁执行跨区远海长程训练，航线变化多样，今后以公海航行方式沿台海中线以西航行，和穿越宫古海峡水道可能成为常规化活动。7月13日，六架轰六轰炸机首度绕行台湾飞越日本宫古海峡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中国军机照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对此表示，这个是一次例行训练，中国军机在当地空域的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今后中国军队亦将根据地形任务需要继续进行类似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立法院这个月连续五次的会议都成为世界传媒焦点，不过原因不在于他通过的法律，而在于立法院会场里面对立党派的立委大打出手。实际上台湾立法院出现肢体冲突的例子并不罕见，但由于法规薄弱和不会惩罚违规者的默契，立法院不时受到殴斗乱象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纪律委员会7月20日星期四表示，过去两年的推撞、订议和厮打都没有被报告到该委员会，而如果真的报告，就有可能暂停挑起暴力的人参加立法院会议的资格。台北学者注意到，立法院立委很少会使用他们呼叫警察制止暴力的权力。佛光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刘义坤说，
dog fight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in Taiwan.It's legal. They never impose any.
刘义坤话：台湾立法院里边嘅打架系合法，佢哋从来冇对违反者采取任何实际或者法律行动，或者话去规范呢啲议员嘅行为，即使佢哋将他人伤得好重。台湾自从1980年代开始，就因为在野党试图阻止多数党上台发言嘅恶斗，而为世界电视观众所熟知。呢一种行为能够拖延对有争议嘅问题进行投票。当多数党开始反击，有啲时候数十名立委厮打在一起，扯领呔、掟嘢。去年12月就有三个人因为厮打入了医院。一名立委在2006年曾经拔出电击枪。专家表示，议会暴力在台湾一直存在，部分原因是政治党派不愿意分享权力，或者不愿意接受他们缺乏权力的事实。这个同一些新的东欧民主国家的趋势类似。而台湾的一批选民亦希望他们的议会代表能够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强制，例如台湾和老对头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个别立委在过去表示，一些厮打是为了在电视镜头前表演。台湾立法院没有矫仪长，这样的安全官员能够维持秩序，并押送个别人员离开会场。英国议会的矫仪长就手握一把利剑。刘义坤说，过去两任的立法院院长比较弱，并且没有和平调解分歧的政治智慧，这个比私扭打斗提供了舞台。当反对党国民党的立委推撞他人，并围攻主席台来阻止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讲话时，这位召委要求休会。立法院执行秘书表示，过去两年有个别立委不时提出请求，要求院长和立法院将暴力案件汇报给院内的纪律委员会，但是院长和立法院都没有回应这些请求。台湾媒体报道说，民进党党团曾经要求一名国民党立委接受纪律委员会调查，去年12月的一次扭打中有三人入院。台北政治风险咨询机构伊特金斯的执行董事吴瑞国说，立委希望不要因为惩罚立法院同事而扩大分歧，进行这种程度的惩罚会增加未来会议的热度，并进一步减弱两党合作的可能。他说，
I think even though the rules have stipulated that the chairperson could possibly use a police force.
吴瑞国说，他想即使规定说院长能够使用警力来移除会内所有暴力行为或者其他干扰行为的立委，但是不是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两党和谐，因为如果开始使用警力，那这个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分歧。党派间的磋商不足经常会导致肢体冲突，立委时时认为他们没有办到途径来满足选民的要求。 在7月23号开始的五次会议上，朝野立委掟椅、抌水球、施叫大打出手，国民党对金额庞大的基础建设预算法案提出挑战，这项议案在水球抛洒中通过了初审。在野党立委在他的党派立委阻止预算委员会会长抵达港台后表示，
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要阻挡他开这个会。
他说他们会跟民众解释话为什么阻挡他开这个会。他说召集委员亦就是委员会主席应当是由两党轮流担任，但是民进党并没有这样做。程序不合法，另外就是这个预算太庞大，都是借钱来的，民众其实很担心，所以一方面他们反映民众的心声，当然他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强力的阻挡他们开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法里报道。
中国709大拘捕案至今唯一未有确切现状消息的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在星期二再次发表声明，拒绝任何官派律师，坚持聘用几年来一直为王全章奔波而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随后中国知名律师陈友西星期三在微博上发文，对近期涉及到王全章案作出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两年来一直为争取丈夫王全章获得自由而奔赴天津同到最高检最高法控告的李文竹，7月25号发表由八位709家属联署支持的拒绝官派律师的再次声明。他表示两位大律师近期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他，其中一位通过短信告知王全章委托已经会见过，但王全章不愿签署辩护协议，并询问家属是否愿意聘用。李文竹回复称，坚持聘请两年来一直为王全章维权的程海和余文生律师。李文竹表示，另一位大牌律师通过信任的好友传话，坚持要见他。他本以为是王全章的同道关心家属，但见后得知是官派律师。李文竹在声明中并没有点出两位律师的名字，但是坚决拒绝任何官派律师。知名律师陈友西26凌晨在新浪微博就709王全章案发表官派律师不得不说的几句话的文章。曾因代理广受外界关注的雷洋被嫖娼死案而引发争议的陈友西在文章中承认他就是李文竹所指的官派律师，希望公开澄清会见王全章的真情。陈友西表示，天津二中院7月10号通过浙江司法厅告知王全章7月3号签出委托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陈友西答复需要会见王全章当面确认。陈友西和助手7月13号上午去看守所会见王全章，王全章确认是想请陈友西辩护，并当面再次签署了三份辩护委托书。陈友西称，他详细询问了案情，做了会见笔录，并提出需签署辩护协议，适当收费，以免被认为是官派律师。王全章表示希望再考虑一下，并要陈友西阅卷后再决定是否同意辩护。陈友西和助手下午得以全面阅卷，拎到起诉书。陈友西说，他和助手7月14号上午第二次会见王全章，告知了阅卷情况和初步意见，当陈友西提出签订辩护协议才可合规代理，并给家属写出委托律师意见时，王全章拖延不签，称想自己辩护。陈友西表示，当日快六点的时候，他给李文竹发去短信，讲明了情况，并征询家属意见是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第二日，他收到了李文竹的否定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下午联络到陈友西律师，希望了解他在会见王全章过程之中是否获知曾经有外界所传的遭受酷刑的情况。陈友西表示，由于他不是王全章的律师，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的会面情况，一切以他在微博上的说明为准。陈友西律师的博文引发外界极大关注，有网友要求陈友西透露一下王全章的身体状况。陈友西表示身体好好，不过有网友质疑说 李文竹聘请的律师申请40次都见不到王全章，陈律师一去就会见，有意思。陈有西解释说，两位律师都未通过年检，进不到看守所，亦阅不到卷。陈有西的解释立即招致很多的批评，指与事实不符。李文竹聘请律师之一的余文生留言，明确表示他本人2016年2月到2017年5月年审正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英国将派新的航空母舰进入南中国海等亚太水域，香港会成立一个反一地两检的团体，多位市民司法挑战，委内瑞拉全国罢工进入第二日。下面请听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最新新闻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四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英国将会派遣新建的两艘航空母舰前往亚太地区，其中包括南中国海以及是日本和北韩的附近海域，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以及是通过上述地区水域的自由航行原则。英国外交大臣作出这一番的表示的同时，澳大利亚外长毕晓宝表示，他和约翰逊的深入会谈当中共同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的挑战以及是北韩问题等等。英国和澳大利亚再次呼吁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施加他们的影响力，促使北韩放弃导弹计划。英澳双方同意两国军舰以及军机适时将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军演。英国卫报报道说，最新建造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长280米、阔70米，飞行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足球场，可以搭载36架 F-35B 战斗机以及是4架直升机，重65000吨。该船目前正在苏格兰沿海进行处理航，预计年底是交付英国皇家海军。而另外一艘航母威尔士王子号已经装备就绪，9月正式命名。外交大臣约翰逊说，两艘航母投入是现役之后，首次任务将会包括前往亚太地区。而中新网曾经以耗资数十亿英镑英国最大航母何时发威的为题，报道了英国最新航母的建造以及是试航动态，其中特别提到英国航母的有关技术的问题。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学者以及民间团体星期四召开预备会议后宣布，下个星期三正式就反对港深港高铁香港段边检方案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之前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星期二批准允许中国内地执法机构在香港腹地高铁西九站内地口岸区全面执法的安排，引发了泛民强烈反对，不过受到亲政府建制派的欢迎。而此外，社民连成员的曾建成星期四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挑战政府的一地两检方案，指是违反人权法以及19项基本法条文，要求法庭颁令推翻政府的决定，声明行政会议无权通过有关的决定，是批准禁制或者是暂缓政府执行决定。而另外亦都有三位的市民星期三分别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宣告方案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香港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则是表示尊重市民行使司法复核的权利，认为法律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以法论法，通过法律途径处理，不过政府是没有计划提请人大释法。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四连续第二日，亦即是最后一日的全国大罢工，目的是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施加压力，迫使他取消即将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数百万工人星期三是留在家里面，街道和高速公路上面空空荡荡，很多的店铺亦都关门停业。一些抗议者在社区设置路障，不让是工人上班，结果引发了和保安部队的冲突，至少有一个人死亡。与此同时，美国星期三宣布对13个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个人实施新制裁，进一步向马杜罗施压，迫使他取消星期日的选举。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宣布制裁的同时，亦都发表声明说，马杜罗星期日如果举行选举，美国可能会考虑施加更多的制裁。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交法案，将会给予 休时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永久居留的机会，民主党籍众议员阿拉德和共和党议员罗斯雷提南星期三宣布的保护年轻人名为是梦想者的法案，还为他们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这项法案和上个星期参议院民主党人德宾以及共和党人格莱姆所作出的跨党派努力是完全一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年的香港书展闭幕参观人次减少。为期七日的香港书展最近闭幕，主办单位公布今年的入场人次接近10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约2万人，人均消费亦都减少了约12美元。有书商表示，人流减少加上近年的政治气氛冷淡，令到读者对政治书兴趣大减。亦都有书商表示，文化及社会议题类的书在会场只是占少数，反映出香港社会的缩影。香港人最喜欢还是飲食、旅遊。2014年底雨傘運動之後的政治覺醒又轉趨冷漠。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第28屆香港書展星期二正式閉幕，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公布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今年書展入場人次接近100萬，較去年的102萬減少超過2萬人次，人均消費大約104美元，亦都比去年的116美元減少大約12美元。連續20多年參與香港書展的參展商、出版政論和文化書籍為主的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屆是他參展香港書展以來最沒有氣氛和最差的一年。他認為和香港經濟欠佳和近年的政治氣氛，包括2015年特首普選政改失敗、前特首梁振英執政5年的失敗，以至最近取消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等等，令到香港人心死，政治書的出版和銷量都大幅減少。
為什麼這些政治書不行呢？就是大家對政治，以前對政治冷感，現在對政治失望，對政治悲哀，連提都不想提，即所以沒有人提這個梁振英，就這樣，即大家不想再提這件事，不想再提這三隻字，就原因就是這裡。所以政治現在借了，就是都大家都避，大家都避。
彭志銘表示，今年書展攤位的整體生意額減少大約15%。他批評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只是將書展當作一門生意，不是推廣文化。他又質疑貿發局近年統計書展入場人次都接近100萬，人均消費超過100美元，是誇大。
我就24小時起到的，我是越來越見到人少，是越來越啲人咧唔係嚟買書，甚至乎就算有人嚟買，以前咧可能一個人咧買幾本，依家都可能咧一個人嚟買1、2本嘅啫，咁係跌緊嘅。但佢不停去講點解佢不停去講話會多咗人數入場咧，佢揾到藉口加場租，同埋加入場費，咁令到我哋咧今年又加，我哋又貴咗10%，佢年年都咁樣做。他根本就当一盘生意，他不是当一个文化 的工作去做。
彭志銘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香港出版商多了自我审查，加上中资垄断，除了连锁书店垄断门市，他们亦都有出版社代理商，几乎垄断整个香港出版业，令到香港原本百花齐放的出版业题材变得越来越萎缩，亦都好難吸引香港年輕人投身出版業。彭志銘質疑貿發局以旅遊為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可能是配合中國推廣一帶一路，而且旅遊主題可以去政治化。
如果是很政治的，尤其是这一两年呢，是习近平那么强硬添，就更加这班人白色恐怖那种这样的感受更强，就全部呢都开始宁愿收声收口，连一些呢不政治的事呢都自己惊了在先。这个呢就是犯了出版最大的毛病，你是看到不只是书展，你看到个书页都已经是这样做，所以他咪最安全咪搞旅游咯，佢下次可能搞飲食噶啦。
前年开始出版关于雨伞运动同埋时政书籍嘅香港书展参展商有种文化总编辑张振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书展可以反映香港社会嘅缩影。佢睇到今年会场以旅游、飲食类嘅书种为主，亦系香港人最热门嘅话题。最熱賣的書，反而文化、社會、政治議題類的書只是佔少數，不過他們仍然堅持出版一些社會議題的書籍。
亦都其實真是一個縮影來的，會反映到大家香港人最喜歡什麼，飲飲食食啦，去旅行啦，一有時間就消費啦，咁呢樣始終係香港人嘅特性嚟嘅，你冇辦法去改變嘅。但係作為一個出版商，其實都好希望透過我哋嘅出版物去改變個社會，或者係去令到個社會可以提供更加多合適對佢哋應該知道嘅資訊啦，所以我哋先會出一啲社會類嘅書嘅。
張振邦表示，今年係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他们出版一些探讨中港关系的书籍，包括《人民币》，从经济角度去探讨投资的问题。另外有画家看到近年香港人的发展需要一路向北，以及有部分香港人的投诚，以故事和预言的方式去探讨当中引发的问题，并且揭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而無語錄其實就比較直接啲嘅，佢用一啲佢即係個包裝你睇到係仿效真係毛澤東主席嘅嗰本無語錄啦。咁但係佢又透過嗰個形式嗰種文字嘅創作手法去諷刺翻依家可能社會嘅一啲矛盾啊，同埋一啲比較叫咩染紅嘅社會情況咯。
張振邦表示，該出版社今年在書展的攤位售賣有關政治和雨傘運動題材的書籍，銷量都下跌。他認為有可能反映香港市民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的政治覺醒轉趨冷漠，因此該出版社今年有作者以《善忘的人有福了》反映香港人對過去一兩年发生的事好像完全都忘记了。
在过去刚刚的这一年里面，我们做出版社的，我们会有留意社会上面大家讨论的东西，那明显地会见到可能会减少了好像雨伞运动那时候很积极参与那种情况的，反而是大家会开始回归回日常，所以见到我们 booth 写着香港日常，那就大家好像所有东西都变得习惯了，比較習以為常，好像就狼來了的故事一樣，即是喊到第三次的時候大家就已經無動於衷了。
時事評論員桑普今年在書展推出新書《中國孤兒香港》，主要從文化角度探討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變遷，主要是華夏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英國人殖民統治期間制度的鞏固等等，令到香港成為舉世獨一無二的文明和文化。桑普認為香港獨特的文明和文化90年代之後慢慢剝落，主要是受中共的影響和香港人的不爭氣。桑普仲話，無懼香港出版界的自我審查和中共的影響，會堅持寫有關中港政治的書籍。
今年來講就進入一種自我審查的階段，但是就我們無懼的，我相信很多在這裡 寫文章的人都無懼這件事，我們即照樣講回我們的真話，講回我們的公義，即是我們未必寫，我今年的書沒有習近平三個字的書面，其實裡面講的東西有包括他嘛，也包括共產黨的專政嘛，所以這些不會有任何的妥協的。
不过桑普表示，今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书展，政治类书籍大幅减少，反映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缩窄。
在到香港2017年的香港，所谓主权移交20周年之后的香港，是个言论自由空间缩窄了，既有自我审查的部分，亦都有出版社可能不想出的部分，甚至无想出书局都不肯播你的书的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叫《有没有人》，那本书呢就是成品不肯上架，亦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软性的打压。
近20年每年都参观香港书展的退休出版业界人士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书展可以讲是一个散货场，亦都是每年暑假的亲子活动之一。他认为无论如何，香港书展都有机会推广阅读文化，而主办单位举办的200多场活动亦都有机会给作者和书迷交流。在日趋电子化的出版潮流当中，书展令到读者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实体书籍，某程度都可以达到文化推广。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看书，不喜欢写字，也不喜欢聊天，只是喜欢三样东西，叫做 FEW Feel Facebook Email 和 WhatsApp， 全部电子化，同人的接触有少。而书展呢，将这些书啊、文化啊，都可以打到别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同时当然你想深入潮了解，你可以即是跟作者有个对话，这样都挺好事。
10多名书商、出版社、作家等等，星期二香港书展最后一日召开记者会，批评主办单位香港贸发局支援不足，希望明年摊位减租同埋多啲支援新进独立作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虽然还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最大的海外游客国，但是今年底将会压倒欧洲，成为该州第三大的国际游客来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亚利桑那州旅游办公室指出，墨西哥和加拿大仍然是该州游客最多的前两国，不过去年中国游客数字将近77,000人，比前年增加20%。过去7年中国游客的数字持续上升，今年中国游客将第一次超越欧洲游客的总和。强劲的美元导致外国游客减少，特别是欧洲游客，但是中国显著的例外。亚利桑那州已经成为中国游客不断增长的热点。办公室代表杜林指出，中国市场韧性很强，对货币问题反应并不强烈，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非常好，他们的中产阶级增长非常非常快。中国游客去年只是来访亚利桑那州的全球国际游客的一小部分，还不够77,000人，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比前一年增长20%。办公室的执行主席约翰森认为，增长部分归功于美国品牌项目，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是私人捐款和联邦政府根据签证豁免计划向国际游客征收的费用。除了联邦的支持外，亚利桑那州过去4年亦有驻中国的旅游和贸易代表。约翰森说，他们专心经营，知道中国是个重要市场，他们亦知道中国人会来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亦被称为大峡谷州。旅游办公室发言人斯科特·邓恩指出，中国人是社交媒体的积极追随者，当亲朋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张贴自己在大峡谷的照片， 睇到嘅人亦会想嚟呢度旅游。杜林指出，亚利桑那州北部一直吸引大量中国游客，现在嘅区别系中国游客能够喺全州各地游玩嘅更耐，花费更多。邓恩仲指出，招揽中国游客对亚利桑那州嘅经济效益，佢话中国人好似疯狂一样购物，唔单止帮助卖货物嘅零售商，亦帮助州同地方政府嘅税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在纽约读大学的 Michael 和李华今天在华盛顿参观名胜古迹，他们在对话里面会用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ake off 和 close call。
Michael 啊，人人都话纽约人揸车唔守规矩，我睇嚟华盛顿啲人咧都唔好得几多嘅。你睇下头先嗰架车差啲撞到我啦。
Yes, I saw that. Crossing the streets i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is dangerous, but getting ticked off about it won't do you any good.
冇错，喺纽约同华盛顿咧过马路非常危险。诶，你头先话咩对我冇好处话 ？Ticked off?
Yes, ticked. T-I-C-K-E-D, off, O-F-F. Ticked off means to get angry or annoyed at something. Getting angry at the drivers will not do you any good.
Oh, ticked off 的意思是为了什么事而发怒。你刚才说我对开车的人发怒对我没什么好处，看来要我 ticked off 的事真的太多了。
Yeah, like when your boyfriend broke up with you right before we started classes.
啊！你仲提嗰件嘢？我以前嗰个男朋友啱啱开学就同我分手啦，我嗰阵时真系好嬲，好嬲啊！不过 Michael， 我觉得你时时都系发嬲噶喎。
I got pretty ticked off a few days ago when the professor gave me a low score on the exam。
冇错，同你同班嘅中国同学黄光话俾我知，你嗰日好嬲，因为嗰个教授俾你嘅考试评分咧评得好低。好 ，ticked off 呢个讲法好好。以前我就知道用 angry 呢个字嘅啫。
Are you hungry? We haven't eaten in a while now.
头先好嬲啊，肚饿都唔记得啦，一齐嚟食啲嘢先算啦。
Now that we've eaten, let's walk to the White House. It's not too far from here.
去白宫太好啦，除咗相之外，我从来未见过真正嘅白宫噶。
Watch out, Li Hua.Get back.
哎呀，哎呀，真系吓死我啦！我头先以为我争啲俾佢车死啊
！Oh my God, are you okay? Jeez, that was really a close call.
Michael, 我差啲俾车撞亲啊！而你仲喺度讲乜嘢 close call？ 呢个同打电话根本冇关系嘅。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by close call. I meant the car nearly hit you.
哦，差啲俾车撞亲，呢个就系 close call。
Actually, Li Hua, close call means that you narrowly avoided danger. Something bad could have happened to you, but you narrowly avoided a bad situation.
Oh, 原来 close call 就系话差啲发生唔好嘅事。我就算系避过咗呢啲厄运啦，我可以话今日我差啲俾车撞亲，啱唔啱？
Yes, that's right.
咁 close call 系咪一定用喺同生命危险有关嘅场合噶？
Not really.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The paper you and I turned in this week was almost late. That was also a close call.
啊，系啊，嗰个教授叫我哋喺星期二前将学术报告交俾佢，我喺星期一晚先交啊，差啲就过期啦。咁可唔可以话 close call 呢？下次我唔敢制噶啦。
Here we are, the White Hous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喺对话当中嘅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ake off。咁意思咧就系为咗点解要发嬲。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close call。咁意思咧就系争啲咧就发生倒霉嘅事，或者系争啲做唔成应该要做嘅事啦。咁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节目，咁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 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基辅一个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将继续，直到俄罗斯完全改变导致制裁的行动。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这个意味着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蒂勒森国务卿还说，美国对明斯克协议缺乏进展感到失望，因此派出乌克兰谈判特别代表沃尔特，负责带头美国为实现明斯克协议制定的目标而做的努力。蒂勒森说，他们明确地呼吁俄罗斯履行在明斯克协议中所作的承诺，对该区域的分离分子施加影响，俄罗斯完全控制着这些人。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立即敦促他们的代理人停止乌克兰东部仍在发生的暴力。明斯克协议由三个单独文件组成，约束有关各方确保稳定、可靠、持久的停火，撤出军队和重型武器，建立缓冲安全区，释放人质，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监督有关进程。这一份长期和平计划仲详细列举了重新整合乌克兰东部的政治进程，包括下放一些中央政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举行新的欧安组织认可的选举。虽然明斯克协议已经签署，但是俄罗斯现在仍未做到该协议最基本的承诺。根据明斯克协议实现停火，俄罗斯必须采取措施改善乌克兰东部的安全，确保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特别观察团的安全。特别观察团的700名志愿者受命记录乌克兰东部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以及其他方面的暴力。俄罗斯如果真的愿意，完全可以采取行动制止对特别观察团的骚扰。蒂勒森国务卿呼吁俄罗斯履行其承诺，他说美国再次呼吁他们允许观察员畅通无阻地进入所有地区，不单止在接触线一带，而是最终在所有沿边境地区履行他们的职责。蒂勒森称，保卫乌克兰东部是乌克兰主权的基本要素。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五嘅节目里边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